各位牧长、师母们、弟兄姐妹平安。在网上的弟兄姐妹，你们也是平安。非常的高兴哈，今天能够来和各位来一起来敬拜神。其实几个礼拜前，我还有陈牧师、两位师母还有 Vicky， 我们几个人呢去了国内。有三个大的城市哈，主要是看我们的学生，因为很久都没有进去了哈。我是2018年进去过，一直都没有进去过，因为各种的原因。去到以后看到我们的学生啊，北圣的学生，真是满心欢喜。那别人就问我说：“刘牧师啊，你在线上看到我跟那个实体上看到我有什么不同？”我就说最大的不同呢，在线上每个人都一样的高哈，在那个实体化，原来我以为是个子很高的人，其实跟我差不多高，然后我以为很矮的人，其实个子很高，我想这个是最大的不同。当然有很多人看起来更年轻啊，或者是更加成熟。那我也是看到北圣在那个国内，我们培养这么多的学生啊，看到他们在那边的努力的侍奉，忠心的侍奉，真是非常的很高兴。另外呢，他们有很多的学生想要开始来职堂啊，这也是北圣我们今年的一个主要的重点，所以说非常的感恩。那我今天要讲的信息呢，是负伤的治疗者，我来分享，然后我邀请了那艾米哈，周冬梅姐妹来做见证。我们先来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激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因为你爱我们的关系，你把我们召聚在一起来敬拜你，你给我们平安与喜乐。我们这样祈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还是自己讲的明白，弟兄姐妹也听得清楚。我们将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第一个开始说，我问为什么我们会遭患难，我们会有苦难呢？你有什么答案吗？当然哈，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不同的领受。我们常常是说，你没有经过苦难，你就像温室的玫瑰啊，一到风外面太阳一晒，那个花就枯萎掉。那当然我们也是说，神允许这个苦难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还有就是说，我们就说受苦有益哈啊，就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苦难的原因，原来是魔鬼撒旦的搅扰啊，因为他就是要对神的子民呢有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今天保罗提供了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受苦难的人呢，神就安慰我们。当神安慰我们以后，我们就怎么样，就要去安慰那些各样受患难的人。原来苦难还有保罗的角度来看到有一个更加很实际的一个意义。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读啊，哥林多后书第一章3-10节，一起来。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是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受基督的苦楚，就靠着苦。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就是叫我们得安慰，但是 弟不要不晓得。哥林多后书是保罗和提摩太哈写给教会的一个书信。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哥林多后书，因为第一章里面就讲到神安慰我们，他要我们安慰别人后就可以开始去安慰各样受患难的人。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特别翻出阮雄长老他写的两个系列哈。第一个系列呢，就是求真寻道这个系列哈。第一个是叫做问与答，就是这个约翰福音他写的问与答，很多的弟兄姐妹小组都用来查经哈，里面有问题有解答。那么第二个系列呢，就是大纲结构与信息。阮长老就讲了一句话，他说纲要啊，或是大纲是直线的，以平面的来表达经文。结构是什么呢？是立体的，从高处来鸟看这个经文的全局，虽说显出对比、平行、交叉与因果的关系，如同珍珠串在一起，成为美丽的项链。哇，这是非常感人的话。什么叫信息呢？就是从结构里面你可以发展出来这个信息。所以说我在准备这个时候，刚才你们读的经文里面，我问你们一下，有多少次讲到安慰？你们可能不会注意，有十次。所以说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感觉到，不晓得保罗哈一直讲安慰，好像很不清楚他到底在讲什么呢？所以说我就按照阮长老的怎么样来做那个结构，就做了一个结构哈。这个结构呢是一个交叉的一个，只要你们看一下 A 是神，是安慰人的神，最下面一样 A prime 就是过去现在将来仍然要安慰我们。B 呢，神要我们得安慰后去安慰人。 B prime 就说我们得安慰不是靠自己，而是靠叫死人复活的神。 C 的话，多受基督苦楚多得安慰。 C prime 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个一这样子来结构一看的话，就很清楚保罗讲什么了。最重要的是中间那个 D， 原来这个的整个的信息是原来是得安慰得拯救。保罗提出来，原来我们得救跟安慰是有关联的哈。当我们得拯救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安慰，我们得安慰的话也可以说会有得到拯救。所以说我就从这个结构来展开今天我要讲的信息。第一个，神，我们得到神安慰以后要去安慰遭患难的人。我们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神，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说保罗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我们为什么受患难呢？原来神，我们受患难的时候，神会安慰我们。神安慰我们以后，要我们去做一件事情，要去安慰别人。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这边讲到我们得受苦难，我们不要让他白白的受。为什么呢？里面就讲到哈，一般来讲啊，有那个有患难的人去安慰同样有苦难的人，同样苦难的人更有果效。譬如说，我们都知道现在我去国内看了一下，抑郁症人很多。那假如你曾经有抑郁症过，有忧郁症过，那你用你的过去的经验来安慰有抑郁症的人，那当然就比较容易。我没有得过忧郁症哈，假如你要我去安慰得抑郁症人，我真是不晓得怎么讲哈。啊，我唯一就是说啊，你要按照医生的去处方去吃药啊，你要多读圣经，我就只能讲到这一点而已。那么有一些犯过癌症的人，最近我们也了解，犯癌症人真是很多。假如你有犯过癌症以后，你看到在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有犯癌症的话，你就很容易去来安慰他，你就告诉他你在这个过程怎么样，你怎么样走过的啊？你是靠神是怎么样能够度过这个困难。因为今天我们都了解啊，那个医药越来越进步，得癌症的人，得医治的人是很多的，而当然也是有一些神没有医治哈。那么有一些失去亲人的人，你去安慰一些失去亲人的人，那我们当然都是会更加的容易。讲到这一点，我想基督家我们最近经历过一个，我们失去了我们很敬爱的阮长老，他是我们的亲人。很多的弟兄姐妹他就说到，我们的学生就说他像我的父亲一样，所以他离开的时候心里面那种悲痛那种伤痛我们有经历过。所以说我们遇到有人失去亲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怎么样经历过这一段的日子，怎么样来度过，尤其是他的家人。这个是我们常是说一个失去亲人的人，这个家人是最悲痛的。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心里很伤痛，但是三五个礼拜以后就过去了。但是家人的话可能要两年三年才能够平息他心里面的悲痛。这个就是所谓我们受到伤痛的人，我们可以去安慰别人啊。有一些经济困难的人，或者是在现在在硅谷里面，我们也是因为 AI 的关系很多人下岗了，所以说一个下岗的人我们可以去安慰要下岗的人，或是正在下岗的人，或是正在失业的人，我们怎么样度过这个日子。我记得我有一个弟兄朋友，他失业了一年，后来他就做见证，在这一年里面他常常一个人到海边的石头上坐着，来可以思考他的人生，思考跟神的关系。一年走过以后，他现在重新再来。这就是所谓一个遭受患难的人怎么样可以来安慰别人。有一本书叫做负伤的治疗者，负伤的治疗者呢，作者呢叫做卢云，可能你们很多人认识看过卢云的书啊，他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他的写的书真是写得很安慰人，很好。他的整个的题目是负伤的治疗者，当代牧养事工的审视，英文是 The Wounded Healer Ministry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所以说他在书面上 有记载了一个文字，他说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一些什么人呢，是身处失常的世界，面对无根和绝望的一代，牧者和信徒领袖如何帮助在迷乱中找到释放与盼望之路，来接近创造主。深受寂寞创伤的牧者和信徒的领袖如何化一己的创伤成为治疗力量的泉源。所以他就讲到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些什么呢？ AI 很发达，手机是我们一天到晚用的，我们在面对这个族群的时候，要知道他们是一个无根和绝望的一代，他们很多的信息都是从手机上来，他们的真理都是从手机上来，所以说他们在这个动荡之中，他们真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处他自己的生活。那我们做牧者的、传道的、教会领袖的、老师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化我们自己承受曾经有过的创伤，去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认识造物主。这是我们今天我们需要做的哈。它里面有一句话真是非常的感动我，用我们自己的伤口去服侍别人，羞耻的源头就变了医治的源头，我们就成了负伤的治疗者啊。我们呢，他讲到要用我们的伤口去服侍别人。各位记得在约翰福音20章25节呢，里面讲到一件事情，门徒们聚集在一起，耶稣显现，结果有一位门徒不在，多马啊，我们说他是多疑的多马，多马就对那些门徒说，我没有看到他，我除非看到耶稣手上的钉痕，我要用指头去探到他的钉痕里面，我让我的手去触摸他的肋旁的枪伤，我就是不信。几个礼拜后来呢，主耶稣就向多马显现，主耶稣就说，你用你的手指头来探我的手上的伤痕，你用手去触摸我的肋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然多马看到以后就说，我的主，我的神。当然我们都很喜欢这个经文，我们常常是说，看到耶稣的伤痕人有福的，没有看到人，我们这一群人更有福。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带着手上的钉痕，肋旁的去他那个伤痕，他来服侍我们的。所以说我们的很多的苦难，我告诉你，耶稣都知道，你受过的羞辱，耶稣比我们受的更加的苦。我们以为我们受了很多的伤害，我们肉体上受了伤害，主耶稣受的伤害是更多的。所以我们说哈，我们呢，我们现在面对这个是一批受伤的一代，迷茫的一代。那我们说我们后现代人的象征是什么呢？他们的传统的价值观也没有了，他所谓没有真理，这一批人呢受苦难，没有办法，没有地方去得医治。然后呢，他们虽然说我们都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的美国在很多地方他们也很注重所谓的 spiritual 啊，很注重 spiritual， 他们要寻求永生，要寻求创造主，他没有办法来寻求到。所以说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代。所以说我们要有一个牧者心肠的传道人， 来去服侍他们。我们做的事情不是说看到他们的叛逆，看到他们的绝望与困难就自己的退缩。其实我们在很多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或是说不幸的人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绝望，我们很害怕，我们想要退缩。他说一个复生的治疗者，我们愿意去拥抱他们。我们在传统的教导呢，是不要卷入这种人的感情里面，不要把我们自己陷入在他的困境里面。当然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去深入他们的情感世界，他们的受过的伤痛，我们来服侍他。这就是说用我们自己的伤口去服侍别人。我们都知道哈，这个世界充满了一些的苦难，尤其在战争的时候，流离失所，孤儿一大堆，所以说他们在晚上的时候他们在哭泣，其实我们都有听到。但是我们怎么需要服侍他呢？我常是说各位，安慰这个事情在天上都有，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我们在那个天上我们不再有哭泣，不再有眼泪。为什么？因为神安慰了我们。所以说安慰的事工不单单是在地上，在天上也有啊。同时呢，记得虽然说我们觉得很困难，我们还是要去做哈。就是说神安慰人，神是可以安慰我们，但是神怎么安慰人呢？我们看不到神呢，我们摸不到神呢。就像传福音上，我们怎么去传福音呢？神是要你我去安慰别人。当然我们说神可以直接安慰我们，很多的时候是神借着我们去安慰别人。我自己，我每次去检查的时候，医生问我你有没有高血压，我说我没有。你有没有犯过癌症，我没有。你有没有抑郁症，我没有。啊，感冒当然是有啊，啊，这些生病都有。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是什么？我曾经一开始在提早退休去读神学，就开始在教会来牧养教会。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前面三年啊，于立公牧师是我的属灵导师，他说要消规潮水，不要去改变他们的东西。等到第五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需要有点改变了，因为我那个整个教会只有我一个人是牧师，没有其他的人。所以我突然间发觉，我自己做些研究，教会里面有长老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制度。我就开始说我们可不可以来那个案例长老。所以说执事会里面说我们的规程里面没有讲到要案例长老，同时我们没有人想要做长老。哎呀，我到后来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就开始有些冲突了，我就离开了。当然离开的话你都知道，离开的人会受伤，在会众也会受伤。所以说我后出来以后，我就开始的做一件事情，我突然间发觉在教会里面很多的牧者传道人被教会怎么，你可以说因为冲突的关系离开了，或是被赶走了哈。因为你都知道有一些教会是有名的赶牧师的一些教会，所以说呢有一些他牧者就是受伤的。开始有一个牧者受伤的时候，我就开始来陪他，陪他我们每个礼拜吃一次饭。后来第二次又有一个牧者，他原来是平常做邮差，周末就做牧师，后来他也离开了。有一位牧师呢是这个创立的牧师，最后也被要求离开了。所以说我就一个一个一个来陪着他们。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有这一方面的经历，所以说我陪着他们走也是蛮有果效的哈。啊，当然现在回头想起来，我应该成立一个受伤牧师的小组哈。啊，那个是可能会更有果效，说不定是我下一步我要可以做的一件事情。那在讲第三点之前呢， 我就要邀请啊 Amy 姐妹啊周冬梅姐妹来给我们做个见证啊，讲完以后我再回来做结束。
各位兄弟姐妹，牧者同工啊，平安！谢谢刘院长给我这机会，让我来跟大家做见证。也非常感谢五家的兄弟姐妹对我的爱心、包容和接纳。我是北圣神学院教母博的新生周冬梅。2012年的七月，我在中国的深圳华侨堂堂受洗归主。当时是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我自己工作的瓶颈，还有我生活当中各样的挣扎，让我真是到了一个黔驴技穷的地步。当我受邀走进教会的时候，我听到牧师讲，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当时真的是泪流满面，神打开我眼睛，让我看到他真实的存在。随后我的工作、生活还有孩子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所以在我受洗的前后大概2-3年的时间，我每天都在教会，我渴慕听到各样的课程，去了解神、认识神。感谢神的带领，在2016年我进入到美孚神学院受装备，随后取得圣经研究的硕士文凭、硕士学位。在修读期间和毕业后，我都在灵粮堂的单亲小组服侍有5年。在疫情期间，我也在基督丰荣团契服侍1年半。那现在呢，我是一家福音传播机构的同工，同时我也是五家的师班员。我是2024年末来到五家聚会的，同时我也是创业幸福小组的同工。在初尝到主恩滋味甘甜的2015年，我就决定辞去我的工作，全时间去修读神学，去更多的装备，也希望借着我的坚持，借着我的生命的改变，可以感动到我的深爱的家人都来信主。但是当时我已经年过40，可是灵命呢并不成熟，我只是凭着一腔热血，觉得去读了神学，多装备，多认识主。在我来美的10年里，真的是我的旷野之路，我经历了数不尽的磨砺，当然也是神的恩典之路。在我入读美孚神学院前3个月，我的父亲离世，真的是让我陷入到非常深的内疚，我没有陪在他身边。但是半年后，我的哥哥又发现肠癌晚期，在我2000年毕业的时候，刚好又是疫情，也是在那一年，我失去了我的2个哥哥。神真的是，他是恩典的神。在这种非常低谷的时候，他没有远离我。就是在这样的接连不断的打击，在这样的痛苦当中，让我自己的身体也受到影响，尤其是在感染病毒之后，我的心脏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一度到了就是心脏衰竭的地步。但是真是感谢神，他用奇妙的手引导我遇到个合适的医生，让我得到救治。在那些非常低谷的日子， 我远离人群，在那些时候神的手就托住我，我常常在静默和祷告里面遇到神。我也是在离死神很近的时候就更加的明白，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他。神说我们得救在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在于平静安稳。神让我的心平静安稳，也让我重新得力，就预备我重新回到人群当中去服侍。2024年我借着北圣丁老师的手机拍摄和剪辑，还有随后的文书排版和应用，我走进了北圣，走进了吴家。丁老师他非常专业，也非常的细致耐心，人也很风趣，同学们都很喜欢他。去年的七月，我受诗班兄弟姐妹的邀请，就加入他们每周的练唱，也常常被严格著称的流传到他的专业精神和敬虔的服侍所感动。我也因着唱诗赞美神，我的身体和心灵日渐的强壮起来。在去年的十月和十二月，我报名有幸参加了阮长老的创世纪课程，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的生命真的是得到翻转，我就完全感觉到我的灵里完全的打开，非常的欢喜快乐，也打破了我在每十年以来一直觉得我是一个被捆绑的，是一个被流放在旷野的一个囚徒。我从创世纪的学习当中看到神的祝福，也从长老的问题当中找回了作为基督徒的尊贵的身份，找回我生命的方向。我就决定我要去北圣修读，去为我日后的服侍做更充分必要的装备。在去年的11月9号北圣的感恩参会上面，我真的是更全面的了解了北圣。我记得当时有一位同学分享说，北圣的老师都有有趣的灵魂，但是其实我看到北圣的老师们真的是一群带着使命充满爱心的人，他们是为了建造属灵的生命在成圣路上的陪跑者。他们不仅有趣，更有活泼和丰盛的生命，因为在短短的六年时间里，北圣在世界各地培养了近300位的神国工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神国的疆土迅速的扩展。今年的一月我也报读了北圣的教牧博研究方法论，我从刘院长他的课中我学到很多知识，也从他身上看到一位牧者为父的心肠，他对学生的关爱辅助传承了北圣精神，以生命影响生命。在去年的11月22号吴家的30年感恩参会上，我遇到阮长老，他就停下来问我的情况，问我以前工作，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然后现在的服侍。当我抑制不住满心的欢喜跟长老说，长老，天开了，神给我特别的恩典，我要去北圣读博了。当时阮长老真的是非常非常开怀的笑，他到现在都激励着我。在北圣和吴家这么多的温暖的经历，让我在阮长老离开的时候非常的悲痛，失去了这样一位属灵的长辈引路人，真的一时间很难接受。但是在悲痛之后是更深的激励，希望我们带着盼望来提升自己，在福音的大使命当中有份，期待有一天可以跟他荣耀的相见。我与阮师母在北圣纪念阮长老的网上聚会陈祷会上一首诗歌 来与各位互相勉励，来装备，来支持北圣。这诗歌是鼓励，是呼召，也是回应。那美好的仗我一定要去打，当跑的路我一定要去跑，所行的道我一定要守住，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欢迎各位兄弟姐妹也来北圣参加学习，除了讲道、教导、辅导，更能装备自己去宣教。神的国度需要你一起去扩展。谢谢。
谢谢 Amy 姐妹这感人的见证哈。其实我看过她的见证，但是我没有想到她讲出来都让我流泪。刚才她唱的歌的时候，我真想，哎呀，阮师母你上来一起唱吧，因为是她教我们唱的嘛哈。很谢谢各位哈，一直对北圣的支持，那个祷告以慷慨的奉献，让北圣能够继续的发展。我很高兴的，我们最近啊有六位基督家的弟兄姐妹会来加入北圣，我们是非常的高兴。最后一点，安慰也是福音。我刚刚也说过了，用那个结构我们来看出来，原来得安慰得拯救，得拯救得安慰，是密切关联的哈。就是在第一章第六节里面啊，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所以说保罗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想法，新的理念，原来安慰跟拯救是密切关联的，原来安慰也是福音。我们常说什么是得救，得救而当然是与神和好，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得到救恩。当然我们也是说福音也是医治，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都是用医治。然后我们现在再加上一句见安慰也是福音。所以说保罗说啊，他曾救我们，现在人要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我就加了一件事情，神曾安慰我们，现在仍然安慰我们，将来还要安慰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原来刚才不管是平静安稳，不管是平安喜乐，安慰都是神的救恩。我们传福音可以从医治，从安慰开始。在那个以赛亚书61章那边说到，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安慰就是让人家得释放，能够从监牢里面走出来。神安慰我们是一个他给我们特别的恩典，但是记得我们的安慰，神不是白白的安慰我们，他要我们得到安慰以后去安慰别人。患难也不是白白的受，我们可以成为负伤的治疗者，用我们的伤痕伤口去服侍别人，去安慰别人，会更加的有果效。同时让别人得安慰，就能够得到拯救。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 我再说一次，我原来都没有看出这个，用结构以后啊，用阮长老的结构去分析以后，就很清楚的把信息，主要的信息找出来了。那么当然，对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还没有信主人，我不晓得，因为我知道今天有刚刚来的人，假如你还没有信主信耶稣的话，我会告诉你，你信了耶稣，你会自己先得到安慰。我们得到安慰以后，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各位，这次就是福音的好处。我常常是说，假如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等一下我下来的时候，我会跟你聊一下，希望能够带你做信耶稣的祷告。我们低头做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献上感恩。你是一个安慰的神，你要我们得安慰去安慰别人，你要安慰别人，他们就得到拯救，他们就得到的福音。对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我也是向你祷告，你打开他们的心，知道我们信主人，我不但有更多的平安有喜乐，我们会得到安慰，我们得到安慰，我们可以走出这个世界去安慰其他人。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经文，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